好，我们这是上个礼拜啊，上个礼拜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看了一点点啊，就这两节啊，我们今天就稍微复习一下啊，那天没有真的讲到后面了，不过 OK 算是差不多啊，所以我等一下会只是解释一下后面几个字就好了。17、18节啊，第三章的最后两节，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他在上一段是讲这个从地上来的智慧啊，地上来的智慧，那就主要是第三章所说的啊，那些就是透过人的话语啊，就是舌头带给这个环境，带给弟兄姐妹，带给教会很多的这些争执啦啊，就是大家可以用用圣经啊，用这个属灵的话但雅各说这个因为没有遵循主的道啊，没有爱神爱人的话做了这些事呢其实顶多是一种从地面来的这些果效啊，也是叫做属地的智慧了那就不多说了啊。这个属天的智慧呢，就正好与它相反了换句话说，属天的智慧不是一种智慧了啊。就是他所说的所谓属天的智慧呢其实就是因为人有真诚的爱上帝爱人的心啊而顺服圣灵要他去做的事啊，就不会说像我第三章一直有强调，就是可以说啊，我是因为要让你好是为你的好处我才骂你我才什么这种啊，你可以扩大它啦，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可以用一个很光鲜的一个前提。说是为了别人能够得益处这种的目的来责备人来就是做人的师父就是来做人的老师指教人家。这里就说一个相对立的一面呢，就是它并不是因为你说你是为人好你就真的是爱人但这个嘴巴可以这样讲还是说你必须先有一个真实的爱先表达在你愿意就是遵循神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连之后呢才有那个善果这善果必须从爱神的心那里开始就是产生所以他说这个上头来的智慧就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果效他说是清洁和平先是清洁后是和平，他有一个次序大概是暗示我们说上头来的智慧会带有对人的爱怜悯，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怎么讲呢，就是姑息就是包庇了人的罪可能很多人对人也很善良就从来也不说，从来也不批评但是他就是选择好跟坏都不讲然后就保持了这个所谓一个从来没有得罪过人的这种良好记录了其实他的所谓没有伤害人的途径呢其实不需要是因为他爱人而是呢他任何情况他都不给意见，也不 就是不愿意去表达他的关怀了。OK， 那这里说他是其实是有就是有附带价的，就是他需要去纠正人的罪的啊，所以他要强调清洁啊，所以这个智慧不是什么都包在里头，而是说看见了那弟兄姐妹的软弱看见了弟兄姐妹现在这个试探跟罪恶里面的时候呢其实要用一个温柔的心一个慈悲的心去纠正它，其实还是需要纠正不然你就达不到清洁了但是你的纠正不会再带来纷争了这个是地上国子的一个特点，就是虽然举着很高尚的名啊，为你好，为你的救恩啊，为你将来的幸福啊，但是很奇怪那个会带来的是人的不满，人的伤害，人的和平。Okay， 他说这个不会，他说他会带来一个和平的果效，而且这个和平呢不是刚才说我前面说就是用虚假去建立的和平，他说这个和平是异果就是说它是真和平就是听劝的人或是听责备的人呢他没有他没有骗你啊，没有虚假的做给你看，他说他的和平呢是因为他结出了一个悔改的果子啊，这个叫义果。所以你看他雅各大概他是在一个某一种情况下讲的他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不一定每次都会发生，但是这个应该是在指就是整个第三章的开头那句话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就是不要大家都想要去在苦难中去做人的老师都觉得自己懂比人多或是说觉得自己总是看出别人的错误来所以自己好像就可以以这种就是批评或是责备人来代替了他应该对人应该有的爱心就是说你没有爱心，有，我有很有爱心，但是我爱心没有像你们这样去给人家吃给人家用，我爱心呢是讲道的爱心我的爱心就是呢我用话语告诉你神的意思你不需要看到有人缺乏这个是别人要做的爱心我的爱心其实是在讲台的不存在的。OK， 你可以把这个经文给很多很多的牧师他们如果觉得他们在台上花一两个小时讲圣经就是爱心的话呢，其实还是不够的，或者说那个还不算是真实因为除了你愿意在台上为人牺牲摆上你的时间，你讲神的话之后呢，其实在其他有需要的事情上你仍然是处于同一个爱心就是他爱心不会只是用在台上的也是同一个爱心到人家的家去探访，到人家到医院去看病就是把人所需要的话就是神的话带到那个地方去，而不是每次就是你们要带人来就是来听我讲你也可以去人家那里讲不行吗人太少人太少也是讲神的话没有区别的，对不对？如果你的爱心没有掺杂个人的东西就是个人的这种虚荣什么的话呢，它应该是两面都一样的对大人也可以讲，对小孩也可以讲对一些没读书的，对一些有读书的，应该都一样，因为它是同一个爱。但我们往往看到的就是 某一类而已，那啊，对知识分子特别热忱啊，好像啊给他们很多的时间机会，但对一些好像没什么读书的，就好像爱理不理啊，因为觉得他们特别笨，讲了也听不懂，你就不大管他了。这些都不是真的爱情，太多了。这个例子我跟你说，你可以无数的去回想啊。你就知道雅各呢第三章就是讲这种东西了。当时的教会才在第一个世纪，耶稣基督才刚刚升天啊，就这样子了啊，这种虚伪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教会的最大的危险根本都不是异端，异端都还没机会长大的时候，其实教会最大的仇敌呢，就是人的罪性啊，特别是人啊爱世俗的那种罪性啊。其实，在耶稣基督一离开，甚至耶稣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就是这些门徒啊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一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啊，使到教会啊就是拓展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现象啊就跟着出来了。就有很多就是虚伪的信心，虚伪的爱心啊就显明出来啊。好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能要想多想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做老师啊，或者说我们被呼召啊，做神的这个话语的教师啊，就是我们要啊带查经啊，讲道啊，哈、啊，或是在家里我们是教导儿女的，好，那、啊、有这样的一个职分了 啊。那这个职分呢，它的这个合法性啊，不是自然的啊。就意思说，职分是给了你，但你有责任去证明你是一个称职的人啊，而不是说他给了你，你爱怎么做都是对的啊。只要我要讲圣经啊，因为我是家长，我讲圣经啊，只要我讲圣经呢，你们都得听啊。只要我讲的是圣经，你们就要顺服啊。没有，你他的称职是你要去证明的，怎么证明呢？不是你懂圣经有多少，是你行出来有多少。所以它应该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就是如果你的身边的人不能够认同你的信仰啊，也就是说可能你的孩子啊，你的父母啊，他你常跟他讲道理，他知道，但是呢他不认同啊，你每次跟他讲信仰他就跟你争执，甚至最后你可能觉得你很好心啊，你想要把永生介绍给他，但是呢他却用可能很强烈的反抗啊，或是不高兴啊， OK， 那这种现象啊，是吧，如果就是很不对称的现象发生了，那我们可能安慰自己说，哦，因为他们是不信的嘛啊，所以他们就会抵挡咯啊，他们抵挡耶稣，他们抵挡我啊，这个可能啊，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可能。另外比较大的可能呢、啊、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人呢、啊、特别抵挡啊我们所谓的好意好心呢，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做一个称职的话语的出口。就是很多人他不喜欢听我们讲上帝啊，福音啊，其实根本都没有听进去，他们都还没有知道什么叫福音，他们都反对了，因为只要你一开口他就反对了，他就不喜欢听你讲话，因为他心里面就对你有成见嘛，因为每次你的口才很好，你每次都辩到他们呢哑口无言，所以他们其实心里面觉得说，哦，你这个人很会讲， OK， 什么都你对啊，只要你讲都是你对啊，讲个不停啊，所以他们就说好咯，我们的态度就是只要你一说我们就反对，因为每次你都爱讲，所以我们就用，他们都没有细听你讲的实质上是什么内容啊，因为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头脑已经 在想要怎么样去反对你。那如果陷入这种情况呢、啊、就是我们就知道他是失败的啊，不管你怎么说，哦，我是为了神啊，我讲的是对的啊，没用啊，是吧？因为对方，因为我们没有温柔，没有怜悯呢，没有就是防备我们的这种偏见，然后是假冒嘛，对方感受到这些，所以他就不会有一个温柔的心去接受我们的纠正，所以就不会有和平的果子，没有这种结出悔改的果子，是这样啊，所以不容易啊，因为说话是简单的啊，就是只要有一点口才啊，就圣经也比较熟啊，其实都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啊，但要做上帝这个称职的话语的仆人呢，的确不多也不是说曾经可以就一直可以啊，有时你可能爱心足够了哈。你可能做到了啊，但如果你不留意的话，又陷入一个地上的智慧，就是从天又掉下来，从天上啊上头的智慧，转到了用血气用逻辑用经验去说话，去劝人的这种智慧了。就是说没有圣灵的同工的这种说话啊，就没有果效。OK， 所以第三章是结束了哈，到了18节啊，就给我们看到第一章的苦难啊，然后紧接下来啊，雅各就为这个信徒在苦难当中会犯罪会跌倒的这个事情来辩论啊。就挑战那些没有光说有信心啊，没有行为的人啊，然后就指出了很多例子啊的虚伪的表现之类的。到第三章呢，他也举出了这一种啊，就是使用这个属灵的权柄啊，或是说用圣经的话啊来代替人应该有的行动啊。就是用讲话来代替行动，认为这就是爱心啊！我承认说话可以有爱心，但是当你有机会行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不行呢，不愿意去行出来啊！这样就也就证明你所说的爱心是假的。OK， 好了，接下来啊，就到了第四章了，很快啊，雅各书有5章啊，我们就进入了第四章。我们就从开始哈，就第一节开始，1到2吧哈，我看我们时间有多少，我们今天看的，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有关联啊，第四章还是有跟第三章啊说的这些，就是应该这里讲的是言语上的了啊，不是真的拿刀拿枪在教会啊杀来杀去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就雅各就说，今天教会里头这么多不和平的事情啊，这么多人啊，各说各的话，各说自己是对的讲的就讲自己是为神的缘故讲的哈，不愿意听的人也说是因为认为自己有上帝的聪明智慧而不愿意听，说教会怎么这么多争斗啊，就是彼此不合意嘛。雅各就说你们的不争斗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你们就是倾向啊，你们体贴了那个很容易被激怒的那个欲望跟私欲，其实他就是讲人的罪性啊。他问他们说，如果你们在教会没有活出耶稣基督，那么你们就会活出你自己，你们自己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说就是欲望啊，就是这里说的私欲，就是欲望的意思，就是这里讲的是老我的啊，亚当那一面的东西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信了耶稣啊，但如果你不谨慎的话，不常依靠圣灵的话呢，其实还是一样会把自己的性情啊那种从小可能很习惯的这种做法会带进教会如果教会其他的人特别小心自己那么你比较霸道啊，因为你硬把你的东西拿出来或许大家还可以包容啊，大家说啊忍耐你吧你乱讲话，大家说啊随便啊忍耐忍耐，所以还可以有和平啊。但你想象如果教会有两个公主或是两个王子的话呢，就不能和平了，就打起来了，对不对？虽然大家都不是公主也不是王子，大家都是仆人哈，但如果有一个要冒充做王子，老要教训人呢，大家如果听就为主的缘故愿意忍耐还可以的这还不一定会争吵真的会争吵就是都是这样，好像雅各就说你们中间都有这个争斗这个争战斗殴就表示说大家都各持己见就是心里面都会觉得我对就是心里面都会看人就是不满意OK 就内心里面或是有时在说话上就会产生这个现象雅各就说这个不是从天上来的 OK 不是一个遵照上帝心意爱神爱人应该有的，他说这个很明显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从人的罪性那里来的 OK 所以这里说不是一个公正的一种的事情的一种热心所以然后每个人其实若注意这个所谓神喜悦的事就应该会温和会谦卑而不会最终斗争，就是导致彼此激怒彼此惹上人家的烦恼 OK 所以如果这个和平在教会当中没有办法体现出来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把自己的私欲放在了上帝的心意的前面了虽然你都在说自己侍奉上帝了但是把人的私欲放在就是圣灵的带领，连也把自己的私欲强制在人的身上，要人家顺服你的私欲，好像顺服上帝一样这必然会产生很多就是不和平的结果或是说会伤害人雅各呢他在这里他用的字眼他说从你们白体中，其实这白体呢不是说人有很多身体，这白体就是指形容人的肢体就是我们一般说人有手有脚这种了每一个肢体合起来就是一个身体，人家说白体中的私欲换句话说呢，雅各是说人的欲望人的罪性不是只是在心脏里面或是在某一个地方，他说白体就是所谓后期的这个改革中里面的一个论点，就是人的一种彻底的堕落因为我们 这个私欲就是亚当的罪呢，是渗透了百体，就是我们每一个就是人的思维啊，每个人的位面都受影响啊，不仅是理性的，人的道德、人的感情、人的各个方面啊，意志啊，各样啊，都受了这个私欲的这种破坏。OK， 所以他说这个私欲呢，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他。就是伤害别人啊，虽然私欲是很自私，是为自己的，但是你要达到这个目的啊，就是你要让私欲能够吃得饱，你要让私欲能够感到满足感呢，就是你要从别人那里啊，就是得到啊，人就是引用方式了啊，去抢夺，去得到人给你的羡慕，人给你的称赞。啊，很奇怪的一种心理啊，就是人如果没有爱人的心，人就会爱自己。连这个爱自己叫私欲啊，我们现代的名词叫爱自己啊，古代的名词叫私欲啊。那如果你有这个私欲呢，你怎么给他满足呢？那爱自己怎么满足？你爱自己就够了，不能了。他自己看自己他不够，他不会高兴。爱自己的人他需要很多人呢。就是给他满足感。如果当人不能给他满足感的时候，他会可能他会骗如果骗不成他就会抢不成他就会逼啊，总之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想从人家那里骗取了人对他的这种羡慕，而导致他的自爱的感觉可以暂时得到满足。所以现在的人其实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啊，已经不再谴责私欲了。好，我们的社会是高举私欲的，对不对？我们社会常说啊，我们要会爱自己啊，这句话已经是公开说了啊，就是觉得我们今天人不晓得爱自己，会爱自己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一个成熟的人啊，常说呢，我们要为自己做一点东西，我们要啊。其实这已经不奇怪了，已经常听了，连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好像很正常。但其实你深想一下，爱自己其实蛮可怕的，对吧？因为如果你的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私欲啊，就是满足你的自我，其实你必须，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上帝要这个东西，你说上帝啊。你满足我的私欲，上帝说不得空，不会理你啊，因为这是犯罪的事。所以你从上帝那里得不到，你只能够从人那里得到。从人那里得到呢，其实你就需要想尽办法去破坏啊，去抢夺，去使到人失落，来得到你要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嘛。所以没有人主动会把多出来的爱给你的，因为大家都是自爱的。我只有50分，你也50分，你从哪里找那个51分呢？没有人给你，你要多一分都没有人会给你，大家都保着自己，你怎么会拿到多一分的感觉？就是你要骗我啊！你要把你的照片放出来，你要把你的旅行的你把自己美化的啊，所以现在变成手机啊媒体啊很帮我们这个。你很惊讶为什么现代的人突然间很不羞耻的把自己各种的照片啊生活的什么都放出来，其实放出来他还是那个人嘛，如果他把自己改了一下弄得漂亮一点，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对吧？因为他不是那个照片，照片拍的时候是特别可能一个角度啊，让自己特别好看啊，对不对？好了，你放上去一个不是真实的你，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很多人的羡慕，但是其实你还是你，你没有变，你还是本来那个你不是很满意的，但是因为你有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你就可以从别人那里暗暗的骗了一分两分，因为人家会花2分钟看你，花3分钟看你，或是人家会把你传给别人看， 这次就是满足感，很虚伪的满足感，但是这是满足感，对不对？啊，你需要文凭，你需要开贵的车，你需要住大的房子，你要吃好的东西，你想，它都是源处于一个原则的，对吧？你开好车，在人的眼前这样一闪，都不到两秒，你可能就是换取人对你注意的那几分钟。那可能你内心很痛苦，因为你花了几十万块钱去买这辆车，搞到你吃天天啃面包喝白水，因为你没钱啦，你为了买这个跑，但是你觉得值得，因为我在街上晃一圈啊，我可以有几秒几分钟的满足感。那你再慢慢去想啊，这个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雅阁呢在这一点上其实它很刻画的。因为雅各不是很讲神学的东西啊，雅各书是这样的，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神学的解释，但是雅各呢，他很多是指人就是内心的这种心理的东西啊，这种情感的这种的犯罪的这种状态啊 ，OK， 所以他就说我们里头这个私欲啊。他不仅是前面说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最后就长成就生出来就是得罪神的地方就是把这个本来没有明显的罪最后形成一个明显的罪。他也说这个私欲呢也会让这些信主的人在教会的当中彼此为了满足自己而争斗虽然争斗的很属灵做得不错，但是你知道圣经的话是什么吗？就开始但其实背后就是不高兴，不高兴你，但是可以用很多圣经的话来批评什么这要小心所以简单来说，雅各谴责这些人呢，因为那些他们有这种内心有这种不受控制的私欲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私欲，但是我们要靠圣灵去控制它 ，OK， 就是不允许它来左右你来决定但是。在雅各的时代，教会呢里头有人是没有去控制他这个私欲的，所以就造成了教会当中有争论不和并且他们带给自己，也当然也带给别人这种就是不能够自愈的痛苦是因为他一直不能满足对不对？因为他每次都要去伤害人得到一点点，其实人家不会放过你的，因为人家被伤害了嘛，所以就变成了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就是人家也会找机会再从你那里骗一点过来，所以又让你痛苦所以就产生这些就是心里面因为没有彻彻底底愿意去爱上帝去把神的话能够行使出来，你就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哪里都一样，就永远没有和平这的确不应该是教会或者基督徒的生活了不应该是这样 OK 好，下一段话就一句句来看他就说他们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到，那其实他没有特别讲什么东西那这里说的贪恋呢也不应该是说钱什么，因为上下文也没提到钱也没提到物质，应该就是这里说的私欲Okay, 就是这些人他为了得到虚荣的这种满足感Okay, 所以他很贪希望说多一点，他有50分，但是他要50亿就想办法了，怎么样从旁边的人当中骗一两分过来。他说你们贪这个你们为了这个你们想尽办法与人争斗与人不和 但是他说你们得不到啊，啊，因为你们心灵真正的满足感不是从这里来的，啊，如果你们不是教会的人，不是基督徒，啊，或许你还可以用酒精啊、赌博啊、啊用旅行啊、用吃喝啊，啊，可能还可以满足你那个那种属地的这种满足感嘛。但如果你是已经有属灵的生命的人呢，你想用私欲去使到你的心灵感到自己满足，感到自己美善，感到自己快乐，你说不可能啊，啊，所以雅各说，你苦苦的做，就是贪恋啊，就是你想尽办法要得，你还是得不到的，啊，那他说接下来，他说你们嫉妒斗殴也得不到，啊，这是形容他们贪恋产生的一些行为啊，就是嫉妒啊，就是心里面就刚才说啊，就羡慕人家多两分嘛，你想就老要去得到人家的东西啊，因为妒忌人不愿意为人家高兴啊。如果人家被上帝多一点使用，或是上帝给他多一点恩赐，你心里面就会觉得为什么他是52分，我是50分，我也想从别人那里多拿一点，为什么今天讲员称赞他没有称赞我，为什么讲员提到他做的事而忘记了提到我的事，为什么大家有纪念呢，他的侍奉没有人提到，我也在做啊，没有人提到，心里面呢就有不满足或是不甘心，即使这是妒忌了，你就想说好吧，你不提，你没有提到我，好像我低了一下哈，我现在就用别的方法去赚取我得不到的啊，可能他就发出某一种的言论或是话题，也使到大家想起了他，人就把这个漏掉的给了他啊。所以雅各说，你们那么多话语啊，讲那么多东西，你们都是为了满足你们的这种嫉妒感啊，去斗殴啊，这斗殴应该不是打架啊，我在说就是很多就是这种言语上的跟人在心灵上的那种行为。人雅各说得不到啊，你们就算用这个方法也得不到益处啊，因为他们的邪恶使他们受到惩罚啊，他们不从上帝那里追求真正的祝福啊，因此他们的努力就会遭受挫折也就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啊，所以他说这一种追求啊虽然在人眼中可能看不出来啊，人会觉得你很热心啊，你很怎么样啊很为主为教会做很多事啊什么什么，雅各说你真正要的那一个私欲的满足呢，你永远得不到 OK， 连他的结论就是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啊，这个不应该被我们抽出来鼓励人家祷告啊，就是我听过一些牧师啊，他为了让弟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要多多祷告，然后就说啊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其实这个经文的上下文不是讲祷告啊因为都没有讲到祷告这个事情啊 ,OK。所谓的不求呢，意思说你们没有回到上帝那里的意思，而不是在讲一种平常的祷告。他说你们这些要用利用上帝的名啊就是说为了人的好啊来去与人斗争使人痛苦啊来得到虚荣目的的人啊，雅各指着这些他指出他们这些努力会落空，因为得不着嘛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就他们不愿意转向神那里来寻求，他们不愿意 借着遵行上帝的诫命来讨他的喜欢，以致上帝把满足感这种心灵满足感赐给他们嘛。OK， 所以这里的结论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从世界里去求，你们满足的是你们的私欲，所以你们永远会失败。OK， 无论你给自己多好的借口永远会失败。他转过来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回到上帝面前就是从顺服他的诫命开头了，那么呢你就不需要用这些方式啊。当你愿意爱神爱人的时候，上帝就从天上把这个属灵的满足感来赐给你。 OK，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摆脱了人的私欲来做任何的事情你在教会你侍奉，你从来不会想到自己可能我也不懂会不会这是事实那对我来说呢，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相当长了时间我在教会很长时间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在侍奉在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会想到自己的我也想到人家会怎么看我啦人家听我这样讲，人家会怎么想我啦，什么什么什么，我会顾虑很多，我会认为我今天做的有没有比上一次做的更好好像我在追求一种名声就是不希望做一些可能不够成功的东西而破坏自己的名声所以会一直要好像上次已经这样了再保持水平要做得更好可能要这次要讲得更精彩要让人更喜欢想很多的方法来创新来刺激我的会众。Okay？ 那你们很幸福啦，因为我来到你们当中我已经悔改了，所以应该不会在你们当中耍这个把戏。但这个其实我从少年的时期就开始了那时我有很多次都必须要通宵就是礼拜六，通常是礼拜六，因为我平常上课什么也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侍奉，所以我平常我想都不想的我就忙我自己的事嘛，忙我的功课忙自己的活动运动打球都忙完，忙到礼拜六了，因为礼拜天必须要侍奉，您就不睡觉了其实我是喜欢睡觉的人，但是我必须放下睡觉来苦苦的来想，也不是祷告苦苦的来想明天那半个小时我要怎么样制造气氛。 OK， 所以通常礼拜六都是有时选歌要怎么样去选去参考很多不同的歌谱看他怎么唱怎么样唱的比较或者是怎么样配合气氛灯光总是你想得出来的我都在讲过我以前都想过也发明很多东西给教会以前我们教会也不会用这些什么投影仪什么，其实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如果你有 projector 什么的已经很新鲜了但是你的 projector 只是打字很闷的嘛，对，你要怎么样就是放一些有能够吸引人的东西美化这些图案什么很多很多的，但你说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呢是私欲，就不是就是没有特别去想到上帝了。 OK 我是想到人，但是我是要想从人的羡慕那边就是骗取一些的分数来喂饱我的虚荣感。 OK 所以很多年都很痛苦每次一到了礼拜六真是噩梦就是不能睡一直要预备嘛要弄这弄的弄到凌晨有时才睡一点，有时就要出去接人就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忙到晚上。 OK， 好了，你说很好吗？我可以告诉你，雅各讲的是对的，什么都得不到。哎，反而后来悔改了啊，好像现在，当然我也会预备了啊，这些要讲的东西，我也会先改一改写啊，就是把笔记弄好给大家啊。啊，笔记也不会打得乱七八糟，有时打错字很抱歉的、啊。不过我尽量还是做了啊，但我没有去想什么的啊。我当然我会想到你们，我会想到弟兄姐妹啊，啊，我会想到你们的需要啊，我会想到你们跟我分享的内容啊，这些我会想到啊。但是感谢主，没有从来不想，没有想自己啊，不是说没有想自己，就是没有想说啊表现怎么样。现在好像是从来都不去管这个事了、什么好不好管他的不管啊，总之上帝叫你做你就做啊，人家不高兴也不是你去掌控的了啊，人家喜欢的不喜欢的跟你无关，所以你就好好去做，就是人其实我现在才能够后期的侍奉才能够有满足感，其实那个满足感是因为前面啊你愿意去为这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为自己啊，为着爱上帝的缘故，荣耀上帝的缘故去做，这是前头。你在预备的过程里头呢，就能够想到别人。你在做的时候呢，你也不会想到自己啊，你还是想到别人，你就会有一种特殊的啊。从上帝那里来的满足感，啊，这是雅各啊，在第四章啊，他开始说的内容了啊。那我还有点时间，我讲完这一两节啊，就三到第四节啊。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或是原文叫淫妇啊，不，他就说淫乱了啊。”他说那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啊。好了，他要给一个结论啊，所以他前面是说他们苦苦的求想做了，不是求，他们没有求神啊，他们就苦苦的想要求人都没有得到啊，连这里就说，就算他们跟神求也得不到。你说，哎，刚才前面不是说不求才得不到，求就得到吗？他们求也不会得到的原因啊，是因为他们求的内容啊是满足私欲啊。所以雅各说，你就算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还是拒绝你的，因为你要上帝满足。就上帝做一个满足你私欲的仆人嘛，啊，就是你如果想象那时我的情况啊，我为了明天能够表现更好啊，明天所谓啊，就礼拜天了啊，表现得更好，人就拼命的跟神求，上帝啊，你给我一些点子啊，能够让人喜欢啊，能够让人拍掌啊。你能够想象上帝会理我吗？上帝说，我又不是你的仆人，我又不是你私欲的仆人，我有责任要满足你这种虚荣感吗？上帝说，我还不会理我。所以啊，他说，你们如果这样也不会得到啊，因为上帝要的是你爱他，而不是你爱自己啊。如果你先有爱自己的心，你后面做什么其实都不会正确的，因为他是为了私欲啊而开始的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很注意啊，就教导我们自己的后代啊，就是弟兄姐妹啊，孩子啊，或是教导自己的时候呢，要很注意那个开头啊，那个起点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目的啊可以在过程的当中去改变啊。我们先开始再说吧，先把车开出去啊，再决定要去哪里啊，没有的 ，OK， 只要你那个动机起点是错的，你再怎么努力呢，你都是在满足一个错误的要求，啊，所以雅各说他们没有 没有约束自己的欲望，所以他们在上帝面前呢，苦苦的求，也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好像是在虐待上帝的耳朵，意思说他们就在吵闹啦，因为他们祷很多嘛，就在神的耳边在那边呱呱吵啊，我要我要我要，说这个好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了 ，OK， 啊，他就说这些事情呢是不能被容忍，因为他们心里面要浪费在自己的烟乐之中。这翻译啊不是太好，他的意思不是说他们要吃东西啊，虽然这烟乐有点好像是一个宴会的意思，但他的上下文没有讲到吃饭，没有讲到这种物质的享受啊，他其实是说他们很努力的求就是能力啊，求恩赐啊，你其实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是要用在烟乐，是指到肉体的东西上面。OK， 是没有所谓什么浪费啊，对，因为它也不是物质啊，不知道什么叫浪费。我们说浪费神的恩典人家要问你，神的恩典是怎么浪费的？因为这个字好像浪费是通常比较就是指物质的东西啦。当然我们说糟蹋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啊，所以这里其实他说浪费在烟乐之中其实是指到说他们那样就是努力的祷告呢，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满足就是肉体的烟乐，就是指到肉体的这种欲望，肉体的享乐上面所以上帝不会许愿，当然也就不会让他们得着了，因为上帝没有这个义务嘛。上帝，我刚才前面说你祷告我让我明天表现好，你认为上帝会觉得没关系让你感觉良好，反正给别人的帮助就够了。上帝说你去做吧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上帝说我要成就我的事情，人最后呢定罪是你不关我的事。所以你苦苦求如果是为自己的话你就不需要，你没有办法想象上帝会给你任何东西。 OK， 好，这样的事呢回到这里就是说他不合乎他已经违背了一个祷告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了，因为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也给我们祷告的榜样跟规则。 OK，所以当我们敢于向上帝求就是连自己良心都不赞成的事我们就是不敬畏神也不敬拜神也不尊主为大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心里面知道这些虚荣欲望的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你的肉体很要，但是你的良心已经在你的里面已经告诉你这是神不喜悦的，对吧？你知道了，你如果跟上帝求一个你的良心不赞成的事情，其实你是在认为上帝他不会知道你的内心，他好像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这样我因为这个学校读书的缘故我需要一辆车你爸妈都以为你真的是为了努力读书去买车嘛，对，买一辆车给你，那照你有了车就去玩我因为要能够更好的侍奉神我需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是地上的父母的有限嘛他不懂你的良心，所以他有时会被你的这种诚恳打动了。但是上帝他看到你诚恳背后是欲望，如果你还敢用欲望来求呢，你真的是藐视上帝这个罪很大所以他的后面呢，他就责备这样的人就是疯狂就是把上帝就是从高高的主权上面扯下来， 成为了他的一个欲望的仆人，就是他吩咐上帝来满足他自己。所以说回来，就是刚才前面讲的这个雅各用欲望，今天我们比较多是说私欲了哈，就是或是说我们会说自爱啊，就是我们自爱的这种性情要被克制的啊啊，这个克制欲望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放下啊，要舍己，从最小的事情上开始啊，就是可以从吃东西、睡觉、看手机、上网，就从这些开始 ，OK。如果连这些你都不能舍己，你就不要讲别的啊。你要还要讲到侍奉，我说就算了，啊，应该是草草了事的啊。就是如果你连肉体的，就是个人的，啊，这个舍己的功课都不能去克制的话啊，就是不能够去克制这个自爱啊。其实你有什么办法牵扯两个人三个人以上的东西而能够做到啊，是舍己爱神爱人而去做的事，就应该不大可能，对吗？啊，通常我们是没有太去注意啊，因为我们把它分开看嘛啊，这个是个人的事，那个是公开的事，那个是侍奉神的事，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欲望就带进去了啊，可能他开始不会那么明显，但是因为你不常训练呢，去克制它，所以这个欲望它很狡猾哈，它在你侍奉的当中，它就慢慢的就渗透进去，然后它就会开始左右你讲的话，左右你做的判断，所以它是可怕的事啊。但我在说这是只有基督徒有的。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几乎都没有这回事的，因为他们心里想的，他们就做了，那根本也不用挣扎什么东西啊，啊，里面只有一个生命，就是那些已经有新的生命的人，你常会陷入假冒为善，不信的人没有办法假冒为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彻头彻底就是虚假的，对。他们的善也是虚假的，但基督徒呢，有这个情况啊，就是会做啊，一个就是内心里头啊，就两个生命啊，你会做另外一个行为，但你冒充啊，就是啊新的生命来做它啊，所以要很注意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我们说特效药啊，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呢，不是要我们去苦待己身啊，去拿针刺自己啊，如果每次自爱的时候就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不需要。圣经说你就操练一个方式，就是守诫命，你如果愿意守诫命呢，诫命就是帮助你克制自爱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遍布都是诫命，都是提到这个。虽然这诫命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也不是很什么，表面上看来不是很困难的事啊，因为它句子很短啊，要尽心爱上帝，要爱人如己，这么短的一个要求，但在圣经到处都在讲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特别要我们使用啊，因为把你的心思啊转到诫命上啊，使用这个诫命啊来制服我们的私欲啊。啊，当你愿意爱神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爱你自己了，因为上帝爱你，你就不需要再爱自己，你也不需要再考虑你的怎么样，因为上帝的爱是完整的，他不会漏掉你各种他看为重要的需求，所以你就不需要自爱了。OK， 啊，我们将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操练啊、诫命的习惯啊，或是认识，我们就会啊防止这种邪恶的纷争在教会当中啦啊，也防止啊人用虚假 偏见的方式来对待对方，也防止对弟兄姐妹在各方面特别是言语上造成的伤害，因为我们更加容易是表现出我们对人的谦让体贴宽容而不是要从人那里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赞同或是羡慕或是称赞这样好，来到最后了就是这一节的结束他就说你们这些淫乱的，那这里淫乱呢，他不是一般的那个用词教会有犯奸淫的事情他不是讲这个，因为上下文也没有指这个的确好像哥林多前书有提这个事，因为上下文里面是有讲到有这种的行为雅各突然讲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其实更应该去理解呢，雅各是在说你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你们是基督徒嘛，那么你们已经被上帝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属上帝的，你们还偷偷爱了这个世界的事情。所以雅各他最后说的是说人为什么会自爱，人为什么会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就人就基督徒了有这种假冒伪善的行为想要满足私欲这些他说这些都归咎于一件事，就是你们其实还是爱肉体过于爱上帝，你们还是爱世界过于爱神的国。他说这还是归于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是每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老我的本性，就是体贴肉体过于属灵的事嘛。所以他把我们暗暗体贴肉体的这个行为呢讲成是淫乱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应该全心全意去体贴你的神因为你好像就是婚约这样你已经就是嫁给一个丈夫，你就全心全意讨他的喜欢，你不能暗地里又喜欢另外一个人你说其实别的人才是我真正想追求的满足他的称赞才是我最想要的。雅各说你真淫乱你这种的就是不忠的想法跟要求呢使你变成是一个淫乱，这里说是淫妇也是因为它原文可能是同一个字 OK， 所以雅各是责备了人的爱，就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犯罪了不是因为你去做什么事就是我们如果体贴自己过于体贴上帝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好像是一个不忠的妻子了 OK， 那保罗有说过类似的话他在哥林多后书11:2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个是属灵意义来讲的不是真的说教会有一个婚礼基督徒都要嫁给耶稣他就说保罗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使你们呢可以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就是被分别出来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人嘛 OK， 所以呢你们今天就是专一的单单的归给一位丈夫，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怎么知道你们当中还有人呢暗暗走在世界的当中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奉神的名却追求私欲，就是自我自爱的事情，这叫淫乱然后就讲出这种人事情和这种人的后果了其实两句话很像他说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想要以世俗为友的 也是以身为底啊，就是说你做不可以，但是呢想也不行，因为淫乱嘛啊，你也记得耶稣说淫念也是淫乱了 啊，所以基督徒连想自爱都不行啊啊，你多想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少想上帝了，当你少想上帝的时候你就不忠了，对不对啊，你就好像想一个妻子在想别的男人这样的一种行为了啊，所以他说当人像这个世俗啊的这种败坏投降啊，所谓投降就是羡慕啊成为啊这个世俗的奴仆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保持中立的啊他在那个时刻呢他就被神看为是世界的朋友啊，以世俗跟上帝之间呢他的分别不是模糊的，是明显的啊，所以没有的选择说可以站在两边的中间啊，你说我不属神，我也不属世界，我属我自己啊，没有这回事啊。只要你不属上帝，你就是其他，或是只要你是属于其他的，你就跟上帝无关了啊。所以他以上帝啊，不是忠，就是做就是中立的朋友，他说是敌人，因为世界以神是为敌的，所以属世界的人也会以神为敌啊。我们很少想我们自己啊，在侍奉神的时候，如果考虑一下自己的感觉、名声啊，自己的欲望啊，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你今天要知道，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不仅只是个人的习惯，或是说一种个人的想法，它是一个以上帝为仇敌的行为啊，因为它是很不相称的。以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职分跟就是这个侍奉啊，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啊是很不相称的啊。如果你做工你在办公室里面啊，有时看看网页啊，买买机票啊带孩子去玩啊，订旅店呢，我想你老板可能也不会太不高兴啊，说好啦快点做完了来上班啊，不要浪费时间，是吧，大概可能就讲你一下 OK， 但肯定不会走出来说你这个淫妇啊，或者不会这样子想你了啊，虽然你也浪费了公司的一些资源啊，但是他肯定也不会说你是贼啊，你这个什么不忠的仆人，不会。因为这地上的工作嘛，没有那么高尚，但你要知道上帝的工作不一样啊，上帝是完美的，所以他的侍奉也是完美的啊，就是如果他可以允许有玷污的侍奉，就表示这个上帝是偶像，有的部分他看不见，但如果他是真的是上帝呢，也只有完美的侍奉才能够配得他，就是完美的就要配合完美的了，这个意思了啊。所以稍微偏向私欲的想法的，体贴肉体的，其实都变成了是一个藐视上帝的一个行为了啊。简单来说，这种的放纵的私欲啊，以刚才说的啊，就是浪费在自己的欲望当中的啊，他都应该彻底被我们就是拒绝了啊，就是基督徒应该常常注意这一点另外原因就是这个也可以就是造成那些沉溺世俗的人使自己脱离上帝而断绝圣洁跟属灵的这种亲密的联合。就是这里说前面是责备我们就是不应该用世俗来侍奉神世俗的心啊，或是满足私欲的目的来侍奉，但是到结尾的时候，雅各的指责是呢不仅是不应该，而且是说你想也不可以想，因为呢你会以上帝为敌，这个为敌就是亲密的对抗了，就是 就是反面了啊，就是他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使自己站在啊与神对立的那一面了。啊，我想可能我讲完了啊，不过这讲得很严重啊哈，啊，因为我们的年代，我们这个年代，我在说我们是很高举人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年代，啊就是很高举人的自我的看法、自我的意见，好像你要尊重一个人的存在，你就要尊重他的意见，也就变成。很多时候在信仰上啊人都要表达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是我的想法啦，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啦，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啦，啊，这种你好像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在侍奉当中突出了一种个人的情绪啊，个人的性格啊就是在神的就是侍奉上面签个名啊，某某人的什么什么，就签一个名，好像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我们不习惯看这种经文，觉得太夸张了，没有这么严重吧？有，事实是这么严重的，因为你从旧约开始就看见，上帝是绝对禁止人参与任何的会幕跟圣殿指定的侍奉。就是你不能够随便的，因为我有热忱啊，我是谁谁谁的朋友啊我是谁谁谁啊的这种就是很有恩赐的，怎么说我就可以贡献一下，上帝没有要求这个东西的，圣殿永远是圣殿，是神定的，而且人都没有名字的，在圣殿里面除了大祭司啊被纪念之外，其实通常你都不知道是谁来的，圣经没有讲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没有名的，他们不需要有名字的，因为没有个人的，只有在没有个人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侍奉上帝，才能够让上帝的荣耀能够完整的被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尽量致死我们的罪身啊，在侍奉神的时候啊，让自己的脾气啊做法啊，或是自己惯性的一种行为啊不要表达出来，对吧？让我们的侍奉完全没有特点，不被人纪念，以致上帝能够被人纪念。我很怕人家老讲我的说啊，当然你们有时讲不是这个目的就好，但是你们还好了，我跟活泉比较熟啊，因为常讲，好像我在别的地方我很怕的，好像在加拿大什么的。有他们总是会无端端说啊，因为我陈摩西长老讲过这个，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圣经讲不是好吗？因为他说啊，我就怎么样，我说我没有说什么，不要说我说我没有说什么，你如果花了这样长时间，你就听到我说什么，很失败啊，我很失败啊，因为我好像都签了我个人的名字上去，你听完了，你还不知道这是神的话，还以为这是我的话。我不要你记得我的话，我的讲道是没有特点的，好吗？好了，我停了啊。不过这雅各一个很古老的一卷书，好像很现代啊。他责备的，好像正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啊这个年代的教会面对的挑战啊，让我们更加的警惕自己啊。好，我停在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看完啊的第三章的结尾，能继续来看第四章。主啊，你继续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心赐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在侍奉你的道路上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能够愿意遵照你的诫命而行也能够让主你的荣耀完全的在我们之上来彰显主啊，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不过是你所造的主啊，你就让我们不会在侍奉的时候来凭着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私欲来推动而是我们完全的来转向来依靠你也让主你在弟兄姐妹身上的 美意啊，能够透过我们所摆上的时间啊，我们所说的话啊，我们所付出的爱心啊，能够得到啊一个喂养的益处啊。听我们的祷告啊，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圣名，阿门啊。好，我听了啊，谢谢，我们下午见。OK， 拜拜。
不是
啊 ，OK， 好。
下个礼拜是基督教要义吗？还是你去讲
啊？基督教要义，第一个星期是基督教要义。